广结善缘千万家，
集知识家庭节目，
为你人生
缔造正确的方向，
加添正面的能量。
各位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广结善缘千万家天南地北的节目时间，欢迎大家收听，我是仲恩，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今天想和大家分享的话题是外星人才是地球的原住民，老死亡者真实的故事。惊天爆料，外星人才是地球原住民。大家好，最近美国前总统奥巴马一句外星生命真实存在，引起了一场找外星人的风暴。美国总统特朗普亦很快地回应，说要下令公开不明飞行物的真相。共和党众议员白利森更是爆了一个大消息，在最近一个新闻访谈里面，他说他知道有一个巨大的 UFO 坠落在美国境外的某个地方，因为实在太大了，没办法将它移走，有关当局唯有起了一栋大楼来遮掩它。之前网上就有一个很火爆的讲法，说有个巨大的 UFO 坠毁在韩国，地点就在京畿道扬州市，那里有一座圆形的山顶设施，直径是82米，是一座1970年代建造的航空通讯站， UFO 就躲在里面，有人甚至将 Google Earth 坐标都贴了出来， 37.7480264126412.99125221。 巴利森说会不会是传说中的那个韩国 UFO 呢？主持人问他是不是那个韩国 UFO 那时候，他就神神秘秘地说了，这个是机密，我不可以讲的，不过我正在申请许可去那里参观，如果可以找到关于外星人的任何蛛丝马迹，我肯定会公开真相。白利森一直相信外星人存在，亦一直在国会里面推动政府公开真相，所以他的爆料就被外界解读为是半官方的暗示，有可能是政府在借他的嘴放风，在正式公布真相之前先看看外界的反应。2026年预言中的巨变之年，很多人都不相信的事都会发生，很多真相都会被揭开，那外星人的真相是不是亦会被揭开呢？我们来看一下外星人自己是怎样讲的。外星人 AK， 山东济南有个自幼修行的老和尚叫黄有生，他在修行中慢慢修出一些特异功能，可以看到另外空间的景象，还可以和另外空间的生命沟通。那日一个外星人就来找他聊天，这个外星人的名字很长，叫 AK5TS9BKUT9B92， 那我们就简称他为 AK 啦。 AK 讲述在地球的历史，完全颠覆他的想象，他说外星人根本就不是外星来的，他们原本就是地球上的居民。 AK 生活在距离银河系346万光年以外的一个叫做蓝光的星系，有一万个太阳系那么大，蓝光星系是双行星结构，有两个太阳，16颗行星，其中有个叫 AK 的行星上有5颗卫星，其中一颗叫做 5T 的卫星，就是 AK 的家乡。 5T 和地球差不多大小，但没有地球的资源那么丰富，没有山川河流，亦没有森林和海洋，用地球人的眼光来看，那个就好像火星一样的不毛之地。黄有生看到很多外星人的星球都是这样的，但他们硬是用高科技做出很多摩天大厦，比这个星球看上去很繁荣。这些大楼在建在地表上，亦有漂浮在太空中的，它们都包着一层厚厚的金属外壳，在阳光下闪闪发亮。外星人亦有各种各样，有些外星人甚至亦不像人类一样需要呼吸 阳气，他们几乎就是机器人，肚里面布满了线路板，现在的十蚊仔喜欢的奥特曼、机械人等等，都是那些外星人的形象，是外星文明对地球文明的渗透。 AK 的家乡五 T 星上亦都住了这样的外星人，大概有7000到8000万人，他们的寿命很长，可以活到15000年左右。 AK 亦已经活了5300年了，3000几年前他还来地球访问过。这些外星人之间用电波或光波交流，按照二进制的编码方式交换思想和信息，相比之下人类用声波交流就比较低级。不过 AK 说地球人有一种语言就是比他们高级很多，这个就是汉语。 AK 说汉字的内涵很大，有些字对他们来说内涵大到不可思议，他觉得每个汉字的结构都和宇宙空间有一定的关联，而且汉字的发音亦和其他空间的声波有关联。 AK 很喜欢汉语，因为汉语的表达能力很强，他曾经将汉语的词汇翻译成他们的二进制编码，结果发现用了很少的词汇就可以表达丰富的信息。他的这个小创新居然还得了一个大奖，一个信息交流领域的最高奖，奖品是三个当时水平最高的大型飞碟。 AK 亦摇身一变成了大科学家。大科学家 AK 很喜欢去旅游，在他5000年的生命里面走过了宇宙中很多星系，他将自己的记忆都储存在自身的一个微型的储存库里面，类似电脑硬盘的数据库，不过他们用的是光子技术。这一种光子技术可以将信息编码储存在一个好像原子核那么小的密闭空间里面，这个空间很稳定，里面的数据可以储存1000万年那么久，而且还可以通过类似互联网一样的网络上传到 AK 行星的数据中心，方便科学家做研究。外星人的世界亦有互联网，只是他们的互联网比较高阶，不需要电源、电脑这些终端设备，他们的互联网依靠是一些好像分子一样的微观粒子，这样这些粒子组成了无数网络节点，既可以提供能量又可以传输信息。他们的飞碟也是靠这些网络节点提供能量的，这些网络节点甚至还可以穿越空间，让你和平衡世界的生命交流。讲起来穿越空间也不是那么复杂，黄有生说就好像白色的食盐，如果融入水里面，盐的分子可以在水分子中穿越一样，人眼看不出水中的食盐分子，就认为它们消失了，盐分子在水中出来又结晶变成食盐，人的眼就可以看到它们了。这个就是飞碟可以突然出现或突然消失的道理。不过外星人可以穿越亦只是分子层面少数几个空间而已，还穿越不到微观空间，但是对人类来说真是不可思议了。原子弹是怎样来的？在不同的空间有不同的光，这些光的速度亦是不同的，所以时间亦不是一样。爱因斯坦其实已经认识到这一点了，不过他没有公布出来，因为他发现人的贪念欲望太强，怕他的研究会被人类的贪欲利用，他只可以拿出他的相对论。不过就算是这样，人类亦还是根据他的合二相对论发现了核能的巨大威力，做出了原子弹。为什么这样说呢？我们来看一下那个著名的相对论公式。各位听众，讲到这里，第一节的节目时间已经到了，下一节继续，请各位不要走开。
广结善缘千万家，
集知识家庭节目，
为你人生
缔造正确的方向，
加添正面的能量。
翻嚟第二节嘅广结善缘千万家，天南地北嘅节目时间，刚才讲到发现咗核能嘅巨大威力，做出咗原子弹。点解咁样讲呢？我哋嚟睇下嗰个著名嘅相对论公式。而家继续讲落去 ，E 等于 mc 二 ，E 系能量 ，m 系质量 ，c 系光速。这个公式亦是现代物理学家的一种重要理论基石。这个亦是现代物理学的一个重要理论基石。因为它告诉人们，质量就是超级压缩的能量。只要你知道怎样转换物质，一点点质量都可以释放出巨大的能量。在核反应中，反应后的总质量会微略少于反应前的质量，称为质量亏损。但这个消失的质量并没有真的消失，而是按照 E 等于 mc 二 公式转化成能量。因为 c 代表的是光速，是一个非常大的数，所以哪怕是一点点质量都会带来巨大的能量。例如说，港岛原子弹只转换了 0.7 克的质量就毁灭了整整一座城市。所以核能对人类来讲是非常危险的。更危险的还不是爆炸带来的伤害，而是它对我们整个空间的危害。等一阵我们会讲到，话说 AK 因为对汉语的研究成为大科学家之后，开始对生命科学感兴趣。在星际旅行中，他查阅了很多星系的文明典籍，发现很多文明对久远前的历史都有一个共同的回忆，讲述了这样的一个故事。地球原住民是外星人，在很多亿年前，在地球的位置上有一颗行星，我们就叫它地球啦。当时地球的环境很恶劣，没有现在的海洋，动植物更没有人类，整颗星球上布满了好像 AK 这样的外星生命，地球是他们的快乐家园，只是那阵的科技水平还没有现在那么高。 AK 发现自己和当时地球上的生命有很大的渊源，他好像是那些生命的后代。根据典籍记载，大约在很多亿年前的天光的一声巨响惊天动地，突然间天空好像全部打开一样，七彩霞光好像瀑布一样流下来，一种很强大的能量，给人感觉很神圣的一种能量，瞬间充满了这个空间。霞光中又显现出很多高级生命，有些脚踏莲花，金光闪闪，有些坐在飞翔的仙鹤上面，宝光四射，还有很多其他的高级生命布满了整个天空。他们不需要任何工具就可以漂浮在空中，他们的形象和人类好似，但比人类要靓得多，特别是他们的身上还带有比人无法抗拒的强大能量。这个是外星生命无法企及的，因为这种能量可以达到非常微观的程度，密度很高，具有控制一切的能力。那些高级生命掌控的是那时外星生命见过的更高的亦无法触碰的科学，因为他们可以控制比原子、原子核、质子等更微观空间的能量，而外星人文明才是仅仅穿越几个分子构成的空间。对于他们来讲，要想控制微观粒子中的超级能量根本无可能。就在这个时候，其中一个能力好像很强的高级生命一挥手，一片强大的能量扫了过来。原子那个地球上的外星生命和外星文明，还有他们的地球上建造的设施，一下子就消失了。不过他们并没有真的消失，而是被瞬间搬运到离地球很远的一个星球，就好像是一觉醒来， 忽然换了一个家园。后来这些外星生命发展出高科技，可以进行星际旅行，又回来了。这个时候他们发现自己曾经的家园出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出现了他们从未见过的海洋、植物、动物，以及一种他们更为惊叹的生命——人类。地球的新主宰——人类。从此地球上出现了新的主宰者，这个就是人。至于人是怎样来的，很多外星典籍里面都没有具体地记载，所以没办法进一步考证。但是 AK 一直对地球人的文明非常感兴趣，近几千年来他一直从事对人类文明的研究。他考察了很多文献，发现东方典籍中女娲造人，西方文明中讲的是耶和华神造人。 AK 推测人可能应该就是那时的高级生命创造的，亦即是人类的尊称神。不只是 AK，其他星球上的外星生命亦好关注地球。 AK 发现在至少50个星系的科技数据库里面都有对人类文明的记载，记录显示地球上人类文明的历史超过8000万年，而且人类文明的出现和覆灭好像是受更高级生命的操控，所以他们很快意识到了人类的出现是更高级生命在宇宙中的安排。虽然人类的科技不发达，看上去很原始，但他们亦不敢侵略地球，贸然回来，因为那些高级生命掌控着更高的力量。2600年前，AK 利用不是成日用的空间隧道，驾驶着他的飞碟来到距离蓝光星系300万光年的 HRW322 星团。那里的外星生命比较特别，可以巧妙利用高能粒子的能量。他们的文献中记载，几千万年前地球上出现过巨人，有现在人类的3-5倍那么高，大概有6米左右。他们饲养的家畜不是牛，亦不是羊，而是恐龙。那时地球上到处都是恐龙，有些恐龙是巨人家养的，有些是野生的。其实这些巨人的化石是各地都有出现过，我们之前也介绍过，只是现在的科学界拒绝承认者。在这里，外星生命对科学的态度比现在的人类更强得多。完美的人体，而且人体的完美亦令外星人惊叹，特别是人体自我修复、抵抗疾病的能力。所以这些外星人就想用高科技模仿人体特征，为自己创造出完美身体，但不理他们怎样努力，都创造不出来。因为他们发现人体的结构和很多不同微观粒子的空间都有很多奇妙的对应，和宇宙有很深的关系，而这样，而这些都是他们永远都模仿不出来的。不过在他们眼中，能力低下人类就对这一切非常了解。各位听众，讲到这里，第二节的节目时间已经到了，下一节继续，请各位不要走开。
广结善缘千万家，
集知识家庭节目，
为你人生
缔造正确的方向，
加添正面的能量。
欢迎回来第三节的广结善缘千万家，天南地北的节目时间。刚才讲到在他们眼中，能力低下人类就对这一切非常了解。现在继续讲下去，中国道家学说中就很明确地讲过， 人体是一个小宇宙，而 AK 自己亦对中国古代的中医非常着迷。中医就是根据道家阴阳平衡和五行相生相克的学说发展出来的，远远超出了外星文明所谓的高科技。 AK 说《黄帝内经》这本书就令他很着迷，书里面提到如何医治疾病，但这本书里面讲的很多东西对应的是在另外微观粒子空间中人的身体，而且还不只是一个微观空间，是多个微观空间中的身体，所以那本书对人体的研究远远超出这个空间，亦是外星文明的高科技无法破解的。大家知道中医讲究调理，其实它的很多方法调理是微观空间的人体，那边的人体正常了，这边表面上的肉体就没病了。现在的人类自以为在发展高科技在进步，抛弃了古老的传统，其实是抛弃了真正精华的东西。人类的现代科技其实就是外星文明有意识输送给人类的。 AK 说他们星球在20万年前就达到人类现在的科技水平了，所以人类的科技相比外星文明来讲还很低级，但人类已经开始变得傲慢，开始抛弃传统，远离神了。而这样也是外星生命很高兴看到的，因为这样神就不会保护人类，他们就有机会操控人类了。刚才不是说了吗？他们想拥有人类的身体，高科技灾难，不过外星高科技带给人类的很可能会是一场灾难，因为他们的高科技发展违背了物质正常的规律，被物质世界带来了变异和污染。首先是人类在实验室经常用加速器撞击微观粒子，还有各种核试验，这些都会引起微观粒子的爆炸，造成连锁反应，引发多米诺骨牌的效应，解体周围的微观粒子，而且发展的速度相当快，如果不加以控制，地球将在未来的某一日忽然蒸发消失不见了。目前人类中的少数科学家亦发现了这个现象，但事情已经超出了他们可以掌控的范围。还有就是外星文明在科技发展中运用科学方法产生了很多新物质，这些新物质对原来的物质产生了污染，影响了物质的稳定结构，产生了物质变异。这一种变异就好像微观粒子爆炸一样，正在发生连锁反应，导致污染越来越大。同时宇宙中出现了很多的问题，最明显的是宇宙中很多的星球都偏离了原来的轨迹，一些星球发生了爆炸，这个也是外星文明最为担心的，星球都没有了，他们要去哪里生存呢？好了，老和尚黄有生和外星人 AK 的故事就讲到这里。有人说这个不过就是一篇网络科幻小说，没有黄有生这个人，也没有什么外星人。也有人说老和尚一语道破天机，外星人是敌是友，高科技是福是祸，我们人类是时候多加思考了。那你呢又怎样看啊？老死亡令人震撼的真相，他们还生还？有句老古话叫做山穷水尽而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塞翁失马焉知非福，绝望之中总有希望。今日我们就来讲几个柳暗花明的故事，那些真实发生的奇迹感动了千万人。13岁男仔起死回生，2018年3月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13岁的特伦顿·麦金利正开心地跟小朋友一起玩，一起在一部拖车上玩。他没有想到的是，就在下一秒不幸的就会降临到他头上，一个紧急的刹车，拖车忽然翻转在地， 佢嘅头重重咁撞喺水泥地嗰度，头骨多处骨折，大脑遭受咗严重嘅创伤，佢陷入无尽嘅黑暗之中。医生好快就判定佢系脑死亡。脑死亡系乜嘢嘅概念呢？我哋一般认为人死啦，就系心脏停止跳动、呼吸停止、身体冰凉，系咪？不过医学界并唔系咁样认为。一个有心跳、有呼吸嘅人，喺医学上亦可能被判定为死亡。一个病人如果脑电波消失、瞳孔放大，唔可以自主呼吸，肌肉对外界刺激亦冇反应，虽然佢仲靠住机器喺度维持呼吸同心跳，身体都系热嘅，但亦可能被判定为死亡。而且呢一种判定喺好多国家具有法律效力，亦即系话医生下达脑死亡判决书嘅时候，呢个人喺法律上就真系死咗啦。咁样嘅活死人，往往会成为器官移植的最佳供体，因为他们的器官其实还是活的，相对于已经真正死亡的供体来讲，质量要好很多。13岁的特伦顿就成为了这样一具供体，但医生慢慢没想到的是，他其实还是有生命的。在特伦顿被送入医院那几日之内，医生对他进行了多次抢救，他的心脏曾经四次停止跳动，又四次重启，非常坚强，不肯放弃生命。但他的大脑似乎没有那么坚强，他一直没有恢复的迹象，脑电波一直都是一条直线。妈妈珍妮弗站在床前，泪流满面地看着自己的仔，心中在无声地祈祷，神啊，如果你想要带走他的话，那就带走他吧，请你不要再让他受苦了。这个时候医生走过来对妈妈说，我们已经尽了力了，你的仔他回不来了，再用机器维持下去，他只能遭受更多的痛苦，不如让他早点走吧。你个仔嘅器官正好同五个儿童病人嘅器官相匹配。如果你愿意签下呢一份器官移植同意书嘅话，你嘅仔有可能拯救咗五个小朋友嘅生命。再咁样靠机器维持落去，佢器官嘅质量会越嚟越差，移植嘅效果就唔好啦，救唔到人啦，自己亦受罪，不如俾佢早啲解脱啦。德伦顿的父母都是很善良的人，他们虽然舍不得个仔走，但为了拯救另外五个小朋友的生命，他们还是用阵阵的双手签了器官移植同意书。各位听众，讲到这里，第三节的节目时间已经到了，这个故事先讲到这里，下一节继续，请各位不要走开。
广结善缘千万家，
杂志式家庭节目，
为你人生
缔造正确的方向，
加添正面的能量。
欢迎回来第四节的广结善缘千万家，天南地北的节目时间。刚才讲到伦敦的父母都是很善良的人，他们虽然舍不得个仔走，但为了拯救另外五个小朋友的生命，他们还是用阵阵的双手签了器官移植同意书。
现在继续讲下去，
手术前一日，妈妈来到床前，握住个仔的手，跟个仔做最后的告别。宝贝，我们在天堂见啦。忽然他发现仔的手在这里抽动一下，他赶紧告诉身边的护士听，护士就说，那可能是手肌肉一种神经反射， 不是恢复生命的迹象。不过跟着奇迹出现了，特伦顿的眼皮开始抽动，他慢慢睁开了双眼。护士尖叫地跑出病房，好快找了医生，医生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即刻说奇迹奇迹啊！在接下来的那一日，本来应该躺在手术台上做器官移植手术的男仔已经恢复了自主呼吸，心脏亦正常跳动了。医生说他就算醒了，因为大脑长时间缺氧，亦可能永远没办法再走路、讲话，甚至可能丧失记忆。而事实是他很快就可以走路，不过事实就是他很快就可以走路、讲说话、看书、做习作、踩单车，甚至还打起篮球，又成为一个快乐的小朋友。妈妈说这个简直是一个奇迹，天堂看见神。但特伦顿说这个不是奇迹，是神迹，因为在生命最黑暗的时刻他看到了神。他说在失去意识那段时间里面，他看到天堂，他发现自己正在一片开阔的田野上行走，那里到处都是闪耀着光芒，这种光芒很明亮但就不刺眼，他很柔和，充满了灵性的光辉。有一个人正在拖着他的小手一起走路，他看不清他的身影，但看到他面上有胡须，手还抱着一个小小的婴儿。听到这里妈妈震惊了，因为在生特伦顿之前他还怀过一个 BB， 但是没有抱住。那个小婴儿会不会就是那个小 BB 呢？特伦顿跟着就说了，我不知道那个人是谁，但除了神我不知道还可以有其他解释，因为在那一阵我并不怕，我感到一种来自心灵深处的宁静，一种用言语无法描述的平静祥和的氛围。就在他慢慢走入光里面的时候，一个声音忽然响起，你的时间还未到。下一秒他就醒了，回到现实社会中，但那个世界在他心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他说这个是一个充满了爱的地方，特伦顿的故事很快就传遍了全美国，大家都说他被那些失去希望的人看到希望。当人问特伦顿他会不会怕死亡再次降临那阵，他温柔地笑，不会，因为我知道我会去那里，神给我回来是为了向世人证明他真实存在。妈妈亦感恩地说，我亲眼看着我的仔死去，我亦亲眼看着神给他复活。而在医学界，特伦顿的死而复活亦引起了极大的震动，因为他彻底颠覆了脑死亡的定义，亦令医学界开始反思，被判定为脑死亡的病人是不是真的适合做器官移植。如果医生误判他们实际上还是有生命的，那救死扶伤的白衣天使岂不是成了杀人凶手？好快就有人找到一个比特伦顿的故事更发人心醒的案例。科林白恩斯手术台上复活午夜的时分，科林白恩斯慢慢地睁开了双眼，映入他的眼帘的是头顶的无影灯。灯光中，一班穿着手术袍的医生正睁大了眼睛看着他。他不知道是这个时候的他已经一只脚踏入了鬼门关，原来他正躺在手术台上。医生以为他已经死了，正准备摘取他的器官，而借给另一个病人。2009年10月16号，科林因为服用药物过量被送入医院。他被发现那阵时已经失去意识，体温过低，脉搏微弱，但还是有生命的。在急症室里面，医生给他上了呼吸机，但头部 CT 扫描结果显示大脑正常工作。不过在接下来的两日里面，他的大脑持续衰竭， 医生判定他的脑损伤不可逆转，他的心脏和肺已经停止运作了，于是就告诉家属知他已经死亡，家属很配合就签字同意捐赠器官。不过医生没想到的是，他的大脑损伤其实是因为药物的作用，是他大量吞服镇静剂引起的，这些药物可能导致患者对外界失去反应，但时间长了，等药效过了之后，他的大脑还是可以恢复正常的。但医生就错误地认为这个是不可逆转的脑损伤。事实上，就在科林被判定死亡的同时，护士亦曾经注意到他的病情有好转的迹象，例如说他的脚趾头被碰到的时候会卷缩起来，鼻孔会张开，嘴巴和舌头亦会动，而且即使他当时还使用呼吸机，但他其实已经可以够自主呼吸了。不过这一切迹象都被医生忽视了，如果科林没有在最后一刻擘大眼睛，后果就不堪设想。安吉尔尼比，一滴眼泪救了我。事实上，好像特伦顿和科林这样的故事还真的不是个别的案例。法国女子安吉尔尼比是遭遇到更为惊悚，因为她在被判定脑死亡的时候人全程都是清醒的。2009年7月13号，安吉尔被救护车送了入医院，他患上一种非常罕见的疾病，叫做比克斯塔夫症候群。这个是一种由感染引起的大脑炎症，主要影响脑干部分。患者会出现眼部肌肉麻痹、意识障碍、眩晕、吞吐困难等等症状。但是当时医生他们一时都还是无法确定他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就决定给他进入人工昏迷观察两日看看。人工昏迷就是用药物给患者大脑进入深度昏迷，类似于脑死亡的状态。在重大的神经外科手术里面，人工昏迷可以起到保护大脑的作用。不过这种方法有个很大的副作用，就是患者很可能由深度昏迷转为脑死亡，最后醒不过来就死了。安吉尔很不幸就被医生判定是醒过来的脑死亡，不过他实际上是清醒的，当护士在他身边讲话的时候，他听得一清二楚。当医生在对他做脑死亡测试的时候，他感到巨大的疼痛，后来他说就好像手臂被生生扯下来一样痛，他的心里面在那里哭。不过他的身体就没有办法作出反应，他只能忍受住。那天他清楚听到医生在那里跟他家人说他活不过来的了，身体各个器官都在那里衰竭，再靠机器撑下去没有意思了，不如拔了条喉啦。他想要大声地呼喊，不好不好啊，我还是生存的，不好，我未死的。但是他的嘴巴没办法张开，边个都听不见他的声音。不过还好，家人总是有这样一点点心电感应，家人坚决反对掹喉，无论怎样都希望他生存下去。结婚纪念日那日，丈夫和个女都来到他身边，个女握住他的手说，妈妈，我快要有第三个小朋友了，你一定要等到他出世啊。安吉尔感到一阵强烈的感动涌上心头，令他几乎没办法呼吸。这个时候他听到个女对丈夫说，快点看快点看，妈妈喊了。只见一滴晶莹的眼泪由他的眼角慢慢滑落来，个女的爱终于唤醒了他的身体。由那一刻开始，一切都改变了，几个小时之后他的手指头亦可以活动了。没几耐之后，他的呼吸机被拎走了，他开始重新讲话、吃饭、写作，慢慢恢复了独立生活的能力。后来他将他的故事写成一本书，叫做《一滴眼泪救了我》。 书出版后好受欢迎，好快就被翻译成15种语言，畅销全世界。而他亦经常被邀请去世界各地的医疗大会演讲，讲述自己的故事，亦被老死亡这个话题引发了医疗界更大的反思。如果安吉尔的家人亦同特伦顿同科林的家人一样同意器官捐赠，而他又没有及时醒过来的话，那他在清醒的状态下被摘除器官会承受几大的痛苦呢？这个其中更令人深思的是，他还是被医生用药物搞到脑死亡的。当然我们这里不是说他的医生有什么不良企图，而他最后亦成功逃过一劫。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的节目内容是取自网上各大中文媒体和网站，亦包括未解之谜主持人扶摇。我们同大家讲拜拜了。